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的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，他为我们踏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是铁证如山的，我们有很好的根据知道这的确发生了。而这对世人，尤其是对我们主的儿女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而感恩的事。耶稣的受难日被通称为 Good Friday， 美好的星期五。但怎么人类历史那么黑暗，那么悲伤悲痛的这个一天呢，会被称为是美好的？那是因为主耶稣他无条件的爱，他牺牲的爱，为我们众人舍了他的生命，为我们世人死了，让凡接受他的人可以永永远远的活着。这就是约翰福音3:16所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今天我们所思考的一个题目就是，是谁定了主？背后我们要思想，在圣经当中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当中，有哪一些的人物，有哪一些的角色，有参与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过程？是罗马兵丁吗？是犹太领袖吗？是群众吗？还是似乎跟你跟我有关系？我们会从马可福音15:16-32来探讨，来思想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同的来诵读这段经文，马可福音15:16-32，16节，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，叫齐了全营的兵，他们给他穿上紫袍，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，就庆贺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，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屈膝拜他，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就是亚历山大和乳弗的父亲，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，他们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他们带耶稣到了格格他地方，格格他翻出来就是骷髅地，那莫要调和的酒给耶稣，他却不受，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研究分他的衣服，看是谁得什么。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，在上面有他的罪状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，摇着头说，哎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，彼此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了。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。因此，是谁把我们的主钉了？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群的人物或者是角色，就是罗马兵丁。所以开始在16节这里，圣经说兵丁，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兵丁在这里呢只有一两位，甚至几位，五六位、十位。这里说全营的兵，根据历史的文献，整个营呢是将近600位的士兵， 我不知道到底是有六百位还是作者用夸张式的这个手法， 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可以想象在那里呢有上百位的士兵在嘲笑戏弄耶稣呢。其实我们不要习以为奇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给耶稣穿上一个紫色的袍，而用荆棘 thorns 编作冠冕，就是一个皇冠给他戴上。为什么他们这样做？是因为紫色的袍是当时候的皇帝贵族所穿的，而冠冕也是皇帝戴的。他们这样做就是来戏弄他，他的罪状就是哦，你是犹太人的王，好，我们就把你当做一个王来戏弄你，来嘲笑你。他们怎么样的做？他们用一根苇子，苇子就是一个用植物的一个棒子。为什么不用铁？因为铁打了就死了，苇子是打了会痛但是不死。这里的打跟吐唾沫呢，在原文的这个语态里面，其实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一只又一只的这样做。所以 NIV 的圣经把它翻译成 again and again， 他们一直的这样做，一直的这样做，一直不只是嘲笑，不只是讽刺，但是的确也用很残暴的这个手段来去戏弄他。当我们这样想，甚至是最坏的一个坏人，最可恶的一个犯人呢，我们都很难想象这样的做，何况是宇宙万物的君王、上帝的独生子。这些的士兵把他当成一个笑话，把他当成是一个戏弄的对象，而且他们人多势力大力量大，是负面的角度。在人群当中总是往往更容易的进行一些的嘲讽的。就让我们来思考，你公开的讽刺过耶稣吗？嘲笑过耶稣吗？可能你不会直接的这样做，但是你有作弄过基督徒吗？还记得当使徒保罗他在信主之前，他逼迫基督徒，他把基督徒关上带进监牢里面，但是他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，主怎么对他说？第一句话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当我们戏弄基督徒的时候，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直接的坐在主耶稣的身上。还是可能你不会这样做，但你是否被有时候有一个逼迫感、压迫感，你在你的朋友圈、社交圈里面他们都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感到我们需要参与？我虽然没有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受这个逼迫、受压力，但是呢，我的确，我曾经是一个对基督教蛮反感的人，而我也这样的跟我的朋友，我读书的时候跟他这样说过。他是我要好的朋友，现在还是要好，他是一名基督徒，当时我不是，而我对他这样的说过，你们基督徒真是自欺欺人。因此我在预备这讲道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了我自己。除了罗马兵丁呢，还有谁钉了主参与在这个主上十字架的过程？第二就是古利奈人西门。圣经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他在那里经过的时候被勉强强迫的去背耶稣的十字架。当时候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用的最残酷、最残忍、最终极的这个刑罚，而犯人呢需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，木做的这个十字架，走上一段路到他要被钉的地方。但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主耶稣他当时候三十来岁，而他的身体没有被罪玷污，怎么他没有力量来背自己的十字架吗？好像不可能。但我们不要忘了，在这段经文之前呢，他被鞭打过。而鞭打，我们不要想象说哦，我们在昌邑 prison， 在昌邑的这个监狱里面所遭受的一些的犯人所遭受的，不是。当时候鞭打 scourge， 其实所用的这个工具就好像这样，它不只是一条鞭， 它是带有几条甚至到九条用皮做的这个鞭啊，而且鞭的尾部呢会带上金属片、玻璃片或者是骨头等等的这一些。大家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因为犯人被鞭的时候呢，会造成剧烈的疼痛、毁容甚至死亡。不是所有的十字架的犯人都被钉的，有一些被鞭的时候已经过世了。有一位学者这样的说，他说耶稣所承受的痛苦，当他的身体被撕裂的时候，是我们一生都无法经历也无法承受的。但支撑他继续走下去的不只是忍耐，使徒保罗后来提醒我们，当时在他眼前的是你也是我，他看见我们已经被完全的救赎，罪得洁净，站在他面前。而正是这个画面使他坚持到底，不是钉子把他钉在那里，也不是钉钉的力量，而是他的爱，是他的爱使他不离开，不动用他上帝的能力来结束这一切的痛苦。耶稣留下来是因为他选择拯救我们。我想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二章这里所说的，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而这位作者他嘱咐我们，因此我们要定睛仰望，定睛仰望在主的身上。尤其是在这个时代非常多变化，更多的变化，更多的未知数，我们更加的定睛仰望主的十字架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回到经文。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，他只是在这里路过。为什么他路过呢？因为当时候是庆祝这个逾越节，而在旧约吩咐犹太人说一年三次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，因此有非常多的人在那里，就刚好挑上这个古利奈人西门，刚好的去背起耶稣的十字架。我想西门不是自愿的，是他被迫被逼。经文说他是亚历山大和乳夫的父亲，没有多加的解释。因此有很多的学者，也有一些历史的文献跟教会的传统呢，认为这是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保罗所说的这个乳夫，就是古利奈人西门是这个乳夫的父亲。若是的话，那起初被逼来去背十字架的这个西门呢，他虽然是从外面来开始，但是他背十字架的这个心智后来成为他内心的心智，他愿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弟兄姐妹，可能你就像古利奈人西门这个样子，或许你在外在跟随耶稣，你在外在背十字架，但你内心有很多的不愿意，有很多的抗拒。你不是不服侍，但是你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因为压力而服侍，不是出于爱，不是出于回应主的恩典。你可能委身是很好的，也是必要的，但你的委身似乎是只停留在外在外表的这个委身，却没有内心的降服。今天你可以再次的做一个选择，被主耶稣他牺牲的爱心被恩感而激发你的爱呢，愿意的为他而活。我们回到经文，士兵把耶稣带到了这个地方，哥哥他研究分他的衣服，就好像小孩子有一点玩游戏来看，哦，谁拿到他的衣服。目前我们所思考的心情非常的沉重，似乎耶稣呢在人的手下都遭受了极极大的这个苦难，似乎他不在掌控当中。真的是吗？不是，因为圣经的作者好像在这一处就提醒我们， 这正在应验几千年前在旧约里面的预言。有其他的预言，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讲道里面就不看了。但其实这一切，虽然人一起的谋篡的来攻击这位宇宙的君王，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控当中。好，除了罗马兵丁，除了古利奈人西门，还有谁盯了主？经过的人 passes by， 在那里经过的人就辱骂他，摇着头来讽刺他，嘲讽他。在那里经过的人，我刚才解释了，有很多人在那里经过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几天前，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大概一周前，少过一周前发生的事，主耶稣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而当时候场面非常的轰动，非常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画面。这些路人他们甚至把衣服脱下铺在路上，高声喊着说：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他们以为他们所等待已久的弥赛亚，拯救他们来脱离罗马政权的这位君王呢，已经来到了。君王的确来到，但不是按着他们的想法。因此呢，在几天后，当比拉多问的时候，他说他们一起随着这些犹太领袖的这个怂恿呢，一起喊着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他们内心里面的耶稣和真正的耶稣有一个差距，而往往差距越大，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言语之间差异就越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在脑里面所期待的耶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耶稣？因此我们通过一生的时间，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群体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来探讨思想这个真理，从圣经中探讨的这个真理，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耶稣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连门徒也不例外，在被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呢，还记得吗？彼得说：众人跌倒我总不会。耶稣说：你会三次不认我。31节，彼得极力地说：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而不只是彼得这样的说，众门徒都是这样的说。真的吗？在克西马尼园，当兵丁捉拿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全部跑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头脑里面的耶稣和真正的耶稣很不一样，差距越大，言语口头上的承认跟他们的行为所活出来所展现出来的差异就越大。除了罗马兵丁、古利奈人、西门和经过的人，还有祭司长和文士。在这里31节说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的戏弄他。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他们心中的耶稣跟真正来的差距越大呢，他们所活出来的就反差更大。但在这里他们加上一句话，刚才的那些路人已经说 你可以的，你下来吧，而他们甚至说你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。真的吗？我们可以问这句话，真的吗？在约翰福音12章37节，这里说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他们还是不相信他，不信靠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有讲过这句话吗？还是你有听人讲过这句话吗？叫我信主啊，好了，主在我面前显现，我就信靠他。弟兄姐妹，心里刚硬呢，不会信，终究还是不会信的。但这些犹太的领袖，他们更糟的是什么？他们仗着自己的这个意，自己的观念，以自己为标准，哦，你可以这样下来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了。这是宗教领袖的一个彰显。 他们把自己为标准。因此当耶稣他行神迹，他教导非常的受欢迎的时候呢，他们觉得被威胁了，他们觉得说、哦、自己的利益，自己在这个罗马士兵，罗马这个政府的面前呢，这个势力被削弱了，因此他们就开始要来对付耶稣。他们主要是以自己为主，以自己的利益为主。弟兄姐妹，除了这些的人物，这些的角色，还有最后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十字架上的强盗。刚才读的经文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有两个强盗和耶稣一同的钉在十字架上。刚才已经说过，罗马的这个帝国所用最残酷的这个刑罚就是十字架的刑罚。为什么那么的残酷呢？那是因为钉十字架的人的犯人有一根很粗的铁钉，不是从这个手心里面钉过的，是从手腕，因为手心里面被会撕裂，所以手腕 一只手一个，而且脚呢是重铁一个铁钉把它钉上，不是立刻死，慢慢的流血在那里，甚至有一些折腾了几天一个星期后才慢慢的死去。最终为什么会过世，是因为呢不是血流过多，就是不能够呼吸，你没有力量支撑自己起来呼吸的时候呢你就断气。非常残酷残忍的一个刑罚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这两个强盗，我们虽然不清楚他们所犯的是什么罪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清楚知道这个罪是大的罪，是严重的罪，他们是大恶人。因此这两个强盗他们是犯了重罪而被刑罚的，代表的这是谁？他们所代表的就是世人，因为罪的缘故遭受到上帝审判的世人跟人类。讲到这里呢，让我停顿下来和你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件事。最近呢我的孩子生病，他有一天学校打来就说哦，来接他，他发烧了。我去接他的时候，他的额头上贴着类似于这个的这个这个解热的贴布哈。那我就联想到我所在跟不同的弟兄姐妹分享过的，就是你可以想象，如果哈，这只是假设，如果有一种仪器，一个贴布贴在你额头上的时候，会把你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念出来，都说出来的话，你敢贴吗？你敢贴吗？我不敢贴，我不敢贴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承认说，哦，对， We are not perfect， 我们不是完全人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们离完全很远啊。我们可以西装笔挺的，我们可以外表光鲜亮丽，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内心充满着的污秽邪恶是多么的可怕。你敢贴这个纸吗？你的心思意念敢公开出来给你旁边的人听吗？我不敢，弟兄姐妹。因此我们可以知道，其实罪恶是严重的，而我们公义的上帝他必须审判这个罪恶，不然的话他不公义。也在发生在我们教会不久前，在一个主日，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在楼下有看到，有一位印度妇人，这个不是他，这个是网上找的，他就走进我们的教会，他要一些的食物。但我就注意到他的这个颈项那里呢有一个肿瘤， 他就跟我分享，我跟他谈话，跟我分享说他得了癌症，他只是需要一些的食物。但他之后讲的 一句话让我震撼到，让我思考。他说他觉得自己很不配，他觉得自己因为他的衣穿的又好像有点旧，有点甚至有点破了，而他的外表真的是很不好看， 他就说哦，你们在这里呢，他知道我们在这里是教会啊。他说哦，你们尤其在教会的哈，哇，外面很好看，穿得很整齐。我跟他说的其中一句话哈 ，OK， 其中一句话就是，其实我们外面穿得再整齐、再光鲜亮丽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黑暗的，都是污秽的。就因为这样，我们承认，所以我们才来这一边。教会不是给一群觉得自己很好的人在，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好，你真的不用来。我们来就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够好，我们离好真的很远很远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依靠主耶稣的救赎，让我们可以称义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达标，因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。因此呢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思考这些人物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，应该是你，应该是我，我们应该就是那被钉十字架的。所以保罗站在罗马书三章十二十三节这里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如果他只停留在这里，那就没盼望了，弟兄姐妹，没有盼望。但是还好他继续的说，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称义就是上帝因为耶稣的宝血看我们是一个义人，看我们是可以和他和好的。我们最近在探讨以弗所书，我们曾经都死在过犯罪当中，我们连不好都不知道啊，但是他在基督里叫我们活过来。活过来的意思，我们开始知道了，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要通过耶稣的宝血。因此不是像一些人说哦，哇，你们基督徒啊真的是很压压，觉得自己很好，不是不是，我们就是 precisely 正是我们承认自己不好，我们才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因此呢，在十架下的每一组人都显出了我们的内心的一部分。兵丁呢，显出我们的刚硬，我们的顽梗，我们的残忍。西门显出一个勉强的顺服，路人显出一个轻率草率的拒绝，宗教人士宗教领袖显出我们的自义和骄傲，而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呢，显出我们的罪，而罪有公价乃是死，显出我们该受的刑罚。因此当我们思考是谁钉了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承认跟意识到，不然的话你来这个聚会就是白来了。我们真的不是十字架旁的旁观者，而是其中的人。你看到了吗，弟兄姐妹，你意识到吗？但感谢主的是，另外一本福音书路加福音，它也记载这个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。其中一个，虽然马可福音记载两个都嘲笑，但是其中一个他有悔改，他跟另外一个强盗说，我们这样受刑罚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吗？十字架上的强盗看到了，他可能书没有读过，但他看到了。当上帝看他的内心的时候，他看到他自己的不足，他看到他的刑罚是与他的行为相称的。但是他转向耶稣，他说，这个人可能他不认识耶稣是谁，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之后呢，四十二节他转向耶稣，他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悔改。当我们说悔改的时候，首先第一步，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自己的不配。而第二，如果只停留在这里，我们没有悔改，悔就是后悔，改就是改过，转向上帝， 这位强盗其中一位他转向上帝了，他看到他是君王，因此他这样的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而耶稣怎么说？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 unprecedented， 甚至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这种事情的一个时代。前面的道路充满着许多的未知数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油价会怎么样？全国会不会进入一场战争？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很多的未知数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的主的确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宝贵的救恩。而当我们说信主、信靠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耶稣必须要和圣经的主耶稣一致哈，不然你信的是错误的耶稣。一致的是，我们刚才所探讨的，头脑里面的这个耶稣，想法里面的这个耶稣，跟真正的耶稣有没有一个差距？你看，无论是门徒最亲近他主耶稣的门徒，跟了他三年半的门徒，其实他们心中的耶稣都是不正确的。他们觉得他哦，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到，很好，救我们脱离这一个苦难啊！我们受很多在罗马政权下的这个痛苦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耶稣来不是救他们脱离这短暂的痛苦的，因为我可以说一句，即使脱离了这个短暂的痛苦 ，so what， 又怎么样？耶稣清楚的知道，你跟我清楚的也是知道，一关过了还有另外一关，世界还是继续的这样的败坏，还是继续的有这种的战争、天灾、人祸会继续的发生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不要你信错耶稣，信的耶稣不是拯救你脱离这个苦难。 你可能在正在面对这一些个人的苦难，可能你长期走不了，可能你长期卧病在床，可能以前你很侍奉主，但是呢，你却得了一个不能治的一个病。无论什么样的苦难，弟兄姐妹，你信靠耶稣不是说你的苦难就过了，他可以医治你，感谢主，他的确有那个能力。但是他更要做的事就是圣经里面的耶稣，他不是救他们脱离这个暂时的苦难，是脱离这个永远的刑罚。不是暂时的不重要，乃是永永远远是更加更加无比般的重要。因此你和我今天呢，我们听了这堂道，无论我们认识圣经里面的细节多么的滚瓜烂熟，但是盼望上帝借着圣灵的工作，在你在我的内心里面呢，让我们来思想，让我们来反思。我邀请诗晴为我们弹奏一些的轻音乐，让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来反思。首先我要问在这里有未信主的朋友，你是否承认你看到自己的罪，而主耶稣牺牲的爱完全的担当了你的罪，你愿意的接受他为你生命的救主？还有已经信主的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承认自己是有意无意继续的在得罪上帝，而你今天再次的愿意借着主耶稣牺牲的爱立志一生为他而活？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静默，来思考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当我们众人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是充满一颗感恩的心，虽然我们的心情沉重，但是我们也是知道说，主啊，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宝贵的救恩，就因为你 代替了我们，你担当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免去这个刑罚。不是我们多么的好，乃是主，你是那代罪的羔羊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我们信主或还没信主，主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，帮助我们信靠，或者是更加的信靠你。信靠你不是脱离这个暂时的苦难，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苦难，乃是更重要的，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永远的刑罚。因此我们为此献上感恩，而我们也是知道主你的确的复活，而主你会再来，帮助我们的一生活出一个为主摆上、荣耀主的生命。我们如此祷告、仰望、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